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领受、所遵行、所竭力宣讲和见证的，也是上帝不变的恩言。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34问。我的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六条诫命是什么？答：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教理问答就涵盖了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教会向我们传递的上帝的心意，大公教会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简而言之大公教会的信仰来自旧新约圣经的启示就是三大块一个是使徒信经，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块就是约法十章，也就是十条什么诫命十条诫命就向我们教训到底我们应当怎样爱主爱人。然后教理问答所呈现的圣经启示以及大公教会正传的第三个部分就是主导文，我也称之为国度导文因为主导文是耶稣教导门徒先求神的什么国，先求神的义，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国度导文在国度导文中特别祈求的是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的什么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强调的大公教会的信仰，并不是回避世界、回避政治、回避经济、回避家庭，然后信耶稣圣殿的，不是大公教会的信仰按照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愿主的国什么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条诫命我们就不做特别的展开，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美国立国的根基圣经、基督教、清教徒的信仰，特别是独立宣言中所告白的上帝作为造物主赐给每个人都享有的不证自明的天赋人权，或者说神赐人权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生命本身当然第一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第二个是十条诫命中就明确的讲不可什么杀人 don't murder 不可谋杀，严格来讲就不可用非法的手段夺取别人的什么生命，倒应当用一切合法的手段来促进、来保守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十条诫命中人命什么关天甚至在旧约圣经中记载，如果一个地方一个人被杀一定要把这个情况要整清楚甚至如果整不清楚交托上帝的时候也要特别的献祭所以说这些方面上帝看人的生命是分外的什么宝贵的。好，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七章第六章的20节到25节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生命记》的信息摩西在年老的时候上帝的灵继续感动他写下以下的话，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上帝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望我们也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到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叫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乐。弟兄姊妹啊，今天在我们的分享中，我们就讲到上帝的拯救与我们的义啊，这个我们的义是指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啊同行。今天一般福音派教会就特别强调我们因信什么诚义，但是我们改革宗教会，我们不仅强调要因信诚义，这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同时我们诚义以后，我们也要因信什么行义，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所以我们讲到啊，生命记啊，与基督教的教育啊，因为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父母啊对子女的教育。然后我们讲到基督教教育的第一大要素就是福音与上帝的拯救。所以这个地方令我们感到非常奇怪，当儿女问律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给他讲上帝的拯救，就是问律法的时候应当讲福音，讲福音的时候也应当讲什么律法。然后基督教教育的第二大要素律法啊，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赐给他们律法。大家想一想，如果以色列人几百万人啊，步行的大军就是600,000，如果他们没有律法，如果他们没有规矩，如果他们没有秩序，就是乌合什么之众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基督教教育的第三大要素，教育什么？我们基督徒得蒙主的教育，我们的孩子得蒙教育，教育的一个成功的标记是什么呢？他能过一个感恩的什么生活，他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我们要讲到啊，基督教教育啊，与基督徒生活有三大关键啊。第一个，你最重要的是要得拯救啊，要有在基督里那种出埃及的经历。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讲到，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什么新造的人。第二个，我们出埃及以后啊，也要领受上帝的教导受教育，说在旷野里我们就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哪怕是为义受苦，但是受苦不是目的，关键是我们在苦难中要学到功课，在基督里长大什么成人。第三个，我们要结果子啊，进迦南啊，建立幸福的婚姻、圣洁的教会、公义的国家。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要荣主什么义人。弟兄姊妹啊，在祷告之前，我们就特别给大家讲到啊 ，C.S. 啊，路易斯啊，牛津大学著名的啊福音派的护教学教授啊，他有句话讲到教育，他说 ：“Education without religion。”说宗教育如果没有敬虔，教育如果没有宗教，没有对上帝的敬畏 ，as useful as it is， 它仍然是有用的。但是这个用处是什么 ？Seems rather to make a man a more clever devil。说没有敬虔的教育仍然有用，就使得你成为一个更聪明的魔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远东日本是教育水准最高的，在欧洲德国是教育水准什么最高的，横跨欧洲和亚洲的俄罗斯是教育水准什么最高的。现在整个的俄罗斯在对乌克兰什么开战。所以说没有敬畏上帝的这个教育啊，真能够像C.C.路易斯讲的一样 a more clever devil， 真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更聪明更狡猾的什么魔鬼。所以我们祷告啊，求主带领我们。天父上帝，你拯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突然的，那是让我们重新成为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如你在圣经中所宣告的那样，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要彰显的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主，我们再次的在分享生命记，特别是分享你自己对你子民的拯救以及我们的义的时候，求你特别的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更多的进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使我们晓得我们如何能够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说的 whether at 20 or 80，就说不管你是20岁还是你是80岁，谁是真正的年老了，你停止学习的时候你就年老了。如果我们继续学习，你永远是什么年轻的。真正的年轻在于我们的灵魂，真正的年轻在于我们的心灵，真正的年轻在于我们爱主爱人谦卑受教的什么心智。只要圣灵的烈火还在我们的心中燃烧，还在爱慕真理，还在学习真理，我们就是永远的年轻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在基督里，在真理中，在基督的真理的学习中，我们永不衰老，永不衰残，因为我们得到的是永远的什么生命，永远的长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生命记与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啊，创世纪啊，讲到立约的上帝啊，上帝不仅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上帝与亚当什么立约，上帝与挪亚什么立约，创世纪就讲立约的上帝，然后出埃及记就是立约的什么子民，上帝特别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什么拯救出来，然后看到摩西五经的第三卷书立位记啊，立位记就是分别什么为圣啊，立位记甚至称之为圣洁什么法典。我们个人的饮食上啊，房屋的防疫，公共的卫生上，甚至男女的性生活上啊，生孩子方面啊，各大致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要分别什么为圣啊，这是立位记，是圣洁的法典。然后我们看到民数记就向我们显明了啊，那些只看人但是不看上帝，那些听从恶谈子信息的人，他们倒闭在什么旷野。所以民数记就给我们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的历史教训。但是生命记又特别的讲圣约的延续。弟兄姊妹，圣约的延续啊，不是通过经济的诱惑啊，圣约的延续不是通过军事的征服啊，不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圣约的延续是通过什么教育，教育，教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埃及记24章12节，然后上帝在西奈山赐给摩西律法的时候就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10百遍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什么教训什么百姓。在生命记第6章6到7节，这是著名的示马祷文，虔诚的犹太人今天每天至少要诵读2次示马什么哎祷文。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底下就讲，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什么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什么儿女。整个的生命记就是摩西在年老120岁啊，行将就木，天鹅绝唱啊，他就回顾从创世纪亚当挪亚一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他死之前，就从历史中向以色列人，向新的以色列人传讲历史的什么教训。甚至包括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也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说上帝不管是赐下律法的时候，还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吩咐大使命的时候，都是叫 education 教育教育教育。所以 C.L. 路易斯他就讲，那我们基督徒基督教之所以特别注重教育，有一个原因，说 Christianity is an education in itself，就是基督教本身所注重的所强调的就是什么教育啊，敬虔的什么教育。所以不管上帝借着摩西赐下律法， 还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传福音，最后说来说去都要什么教导、教训、教育。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教的信仰绝不是让人盲目信仰，不是让人盲信、妄信、偏信、迷信，而是让人信得清清楚楚，信得明明什么白白。所以美达长老会啊，是20世纪、19世纪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叫 L.D. Dubnay， 他讲到基督徒的教育的时候，他说一句话啊，让我啊十几年都在思考。他说：“为上帝而教育子女，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而地球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这一件大事。”所以你看到摩西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所以说教育是家庭之本，教育是立国之本。然后大伯在讲，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战争、所有的文学、所有的经济都当服从这一大事，尤其是父母更当晓得，在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除了是他自己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之外，上帝之所以让他活着，哇，就是为了是他为上帝而教育孩子，这是他在地球上的什么任务。所以说不管上帝赐给我们律法，还是上帝赐给我们福音，上帝的目的都是要教训我的子民啊，使他们能够认识上帝，使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使他们能够认识蒙召，怎样与蒙召的恩相称。小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我们主恩教会啊，我们有清教徒的传统；当我们讲到美国立国是成教在山上，有清教徒的传统啊，这个清教徒的传统是有一个金三角。什么叫金三角呢？家庭、教会和学校是清教徒建立社区、建立社会、建立国家、建立文明的什么金三角。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清教徒首先是建立家庭啊，然后兴建教堂作为聚会的场所，啊，每逢主日的时候，啊，家庭相随在教堂聚会。教堂本身是什么？是教育的地方，教育与教会并重啊，这是中世纪以来欧美传统的做法。不管是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美国这些常青藤大学，都是由教会、由教堂发展什么而来。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传福音不仅救人灵魂进入将来的天国天堂，也要通过教育救人脱离家庭中的性侵啊，教会中的混乱，国家中的啊暴政啊。所以说我们传福音，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不仅仅是个人得救。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没有说啊，一个人得救就好了，甚至你在埃及地只要心里信主神殿堂就好了。那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旷野，进入什么迦南地，使他们个人得以自由，使他们的家庭得以自由，使他们的教会得以自由，使他们建立的国家也要得享什么自由。所以家庭、教会、学校啊，是建立社区、建立国家、建立文明的金三角。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啊，日后你的儿子啊问你说啊，耶和华我们上帝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地做过法老的奴仆。和这段经文反复出现啊，上帝向以色列人启示律法的时候，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叫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什么领出来的。一个是让我们对上帝有感恩之心，第二个是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忘记上帝，千千万万不要忘记真理和责任。一旦我们忘记上帝，一旦我们忘记真理，一旦忘记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成为再次的成为人的什么奴仆的。所以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实行了，罚埃及地啊十大灾难啊，法老被他全家的身上，包括在法老及其军兵被淹没在滚滚的红海什么之中，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上帝在拯救我们的时候， 其实是从圣灵的角度讲，五大恩赐。第一个恩赐，最大的恩赐，一切的恩赐，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第二大恩赐，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朋友。所以这个 identity， 今天讲 identity politics 啊，身份政治，其实最重要的身份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外来人，不是移民，是谁啊？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我们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上帝还赐给我们什么呢？上帝赐给我们三个方面：第一，赐给我们律法；第二，赐给我们土地；第三，赐给我们后裔。而如果上帝没有赐给我们律法，我们和埃及人一样，我们和迦南人什么一样，我们和不信主的人什么一样。同时上帝要赐给我们土地，好让我们能够治理这地。同时上帝要祝福我们，使我们通过肉身的后裔，通过传福音，使我们生养什么众多啊，律法、土地与后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摩西就在此特别讲的日后啊，这儿在英文中就讲的 in time to come 啊，其实就是在将来的什么日子啊，在将来的时候，面向未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你的儿子问你说，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这些法律，这些法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说教育与子孙后代重要不重要啊？非常什么重要的啊！今天啊，包括我们主恩教教会啊，尤其是我们华人移民，在这个子女教育方面面对巨大的什么挣扎啊，三个方面的挣扎。第一个方面，那我们这一代人本身我们都受到的是，不管是人们的教育、理科的教育、文科的教育，我们教育我们都是做一个好工人，做一个好螺丝钉，没有人真正教导我们怎么孝敬父母啊，怎么夫妻相爱啊，怎么教育孩子啊。哪怕你是学士，哪怕你是硕士，哪怕你是博士，你从来没有受过这个方面的什么教育。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些方面是一片什么空白啊。第二个方面啊，我们作为移民，当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要经历文化震荡啊。到底美国基督教的精髓是什么啊？到底难道乱性啊，甚至是吸毒啊，甚至是孩子随便变性，把你孩子送到学校里去，是男孩，他甚至有些州开始讨论，甚至开始立法通过规定，你不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那国家就可以给他出钱，使他什么变性。难道这些是我们来到美国，是我们的下一代真正要领受的福分吗？啊，所以说我们作为移民来到美国，到底什么是基督教的正统？到底什么是美国文化的精髓和正传？到底我们这一代人要让我们的孩子领受什么？其实我们自己也经历很多的挣扎、挑战和什么学习啊。第三个方面，我们的孩子啊，他们是到底更多的是效法父母啊，中国人的文化呢，还是更多的是 contextualize， 更多的要本土化、途径化呢？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会经历很多的什么挣扎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确确实实在子女教育上啊，虽然我们有亏欠、有软弱、有挣扎，但是我们要重视啊，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中，还是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为我们的幼师切切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教育呢，不光是要有福音，还有律法。所以当儿女们问及律法的时候，父辈们却回到什么福音，回到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啊，上帝带领他们进旷野啊，上帝带领他们要进入流奶与蜜什么之地。这些都是迦南地所代表的，就是上帝在基督里所应许的拯救和各样的什么福分。所以我们就看到，谈及律法的时候，你必须回到福音。为什么我们要守律法？不是因为道德的责任，不是因为社会的压力，不是因为宗教的表演，是因为上帝什么拯救我们。我们要本着什么感恩的心。第二个方面，当我们回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必须教导什么律法。因为只有教导律法的时候，对于不信主的人而言，我们向他讲律法，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人带到基督的什么 面前使他认罪悔改，以信什么诚意。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要向他讲律法，这样他就可以得到装备，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不信主的人，他听到神的律法预备他的心；信主的人，他学习神的律法装备他的心，更新他的什么心意啊，都有奇妙的用处。小弟兄姊妹，当讲到教导，当讲到福音的时候啊，这些都是大题目，但是我给大家啊有不同程度的领受。第一个就是教理问答式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一问什么一答，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基本什么概念。比如说我们威士彼得小教理问答，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受过教理问答的训练，哎呀，首要目的信耶稣了，升天堂了，传福音了，你可以讲很多，讲的都是正确的，但是不全面不深刻。但是人家教理问答就明确的界定说，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知道什么永远。哎，这是多美的、啊、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的标准是什么？旧新约圣经，整个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整个圣经教导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既有福音也有什么律法。所以我们拥有教理问答是我们改革宗教会的一个特权啊，是上帝给我们格外的什么恩典啊，使得我们教会的传讲不是人走茶凉，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今天牧师讲这个啊，明天牧师自己改变了啊，今天这个牧师讲那个，明天那个牧师讲这个。所以看着主的恩典，我们教会讲坛上不管是王牧师的、陈牧师的、阿什牧师的，还是其他长老，甚至包括我们很多教导性施工中啊，长老和执事们的分享，我们都是一以贯之的啊，因为我们有圣经做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有威斯敏斯特 standard 威斯敏斯特准则作为我们的辅助性的解经性的指南。我圣约的延续由来于我们把圣约关系传递给后代，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家庭敬拜教理问答。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家庭的祭坛的火是死的，如果我们家里是荒凉的，教会不能够满足你对亲情的需要，教会不能够满足你对感情的什么哎需要。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注重家庭的建设。另外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关键不是做轰轰烈烈的，在华盛顿了，在纽约了，在中国大陆了，做一个运动啊，运动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主把得救的人天天什么加给我们。怎么天天加给我们呢？通过向我们的家人，通过向我们的邻舍，通过向我们的亲友，通过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这 personal 甚至 friendly evangelism 个人化的朋友式的传福音。所以我就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不光是我们做牧师长老的要探访，要请人到家里来啊，我们要互相做朋友啊。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里，他找到朋友，他就觉得这个教会是属于他的。他在这个教会里，不管讲台上讲的多么好，不管我们的教堂怎么富丽堂皇，不管我们的现场多么完美，如果他一个朋友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和他说真心话，那这个教会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这个教会，他在这个教会里找不到什么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心声，不光是牧师长老指示，人人什么有责，我们每个人都要用我们的生命去传讲福音，我们每个人都要用我们的生命本身做一个宣教师。所以在宣教学堂有一个著名的词，就是说Every Christian is a missionary， 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宣教士，而且 Every unbeliever is a mission field， 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是宣教的什么工厂。你不要认为啊，我到上海去传福音啊，我到非洲去传福音，我到亚马逊森林才能够传福音。我们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自己要向自己传福音啊！主的话在不断向我们传讲，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上帝所带领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什么见证主。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也被特别称之为 Celtic Credo 啊 ，Credo 是信 ，Celtic 是指敬拜啊，所以这些告白呢是属于啊祭拜信条，就像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啊，这叫 Celtic Credo。 所以这个地方摩西教导以色列人所重复的就是关于上帝拯救他们的历史信仰的不断重申，不断告白。全弟兄姊妹，我们翻译成生命记啊，其实是有局限的啊，圣经 申命记就他本书的内容来讲，不光是重申上帝的诫命，更是重申上帝的福音，更是重申耶和华上帝拯救他们，爱他们，知道什么？永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我们去年前年我们学习上帝的故事，我们叫宏观型的福音故事啊，圣父上帝创造世界，圣子上帝拯救世界，圣灵上帝来更新成全这个世界。我们讲到微观型的福音故事，特别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道授业，十架舍命，复活升天，还有什么再来。然后我们教会宏观性的经历，教会要以色列人作为旧约时期的教会。我们现在在学使徒行传，大家一定不要认为只有使徒行传，只有五旬节的时候才有圣灵才有教会其实五旬节之前摩西也被圣灵什么充满那个时候有旧约时期也有主的什么教会，亚伯拉罕甚至被称为是信仰的什么之父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旧约教会和新约教会截然什么割裂，当然中间也有一定的不同性，但是这个连续性是远远大于什么中断性的。以色列人出埃及，金矿也进迦南，但是我们每个人怎么经历福音的故事呢？你要想一想，你有没有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怎样从不信主的人成为什么信主的人？我怎样从一个信徒吃饼得饱甚至说这儿好那儿好，但是就是不知道上帝到底是谁所以一个从渴慕真理的人这是正路，我要行在什么期间真正从信徒成为门徒，成为门徒你要读圣经，你要祷告，你要参加教会你不参加教会，你不读圣经，不祷告，甚至不参加教会的各种教导像我们不管是大堂的教导崇明牧师给我们讲如何传福音国军弟兄给我们讲如何基督徒的侍奉然后我们李杰姊妹也在讲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如何领受福音，如何传福音。如果我们一点受教的心都没有，你从来没有也不羡慕不渴慕参加教会的学习，我就说你可能是大头娃娃始终是喝奶的，而且你最有可能你喝的是什么奶毒奶的。为什么呢？你不领受正确的教训，你就不知不觉错误的教训就什么进来了所以错误的教训就会趁虚什么而入，哪怕你得救但是常常不能够活出上帝对你纯全善美可喜的旨意来。所以我们要从信徒成为门徒，要从门徒按照学习的功夫要成为什么师父，我们要不断的经历福音的故事。小弟兄姊妹，基督教教育的第二大要素，律法与上帝的赐令。在讲完福音之后摩西又特别强调，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守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使我们常得好处，蒙达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小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呢？有的人说上帝给我吩咐只要传福音就好了，当然传福音也是重要的，但是其实是 commandment。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引证两个词，一个词耶和华上帝是元帅 commander 我们知道是什么元帅但是元帅要给我们下令叫 commandment。 所以说这个 commandment 是这个诫命，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很多时候翻成什么命令要遵守主的什么命令。所以耶稣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 中文很好办，就翻成爱我守我什么命令的你们若爱我必守我的什么命令。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以上帝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救恩的元首、救恩的元帅 commander， 那我们应当军令什么如山倒，我们遵行我们 commander 的 commandments， 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顺服神的诫命当作是一个咒诅，当作是一个负担，当作是一个捆绑，当作是一个累赘。那我们一定要知道遵行律法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的行为，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没有那种儿女般的敬畏之心。我们对于父母的孝敬如果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心的，那我们讲活着不孝，死了什么下轿 死了不管你怎么苦，丧礼怎么豪华，其实那都是道德什么表演。所以说对于上帝而言，我们要敬畏上帝。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什么？这儿讲得非常清楚，是我们常得什么好处，而且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福音不能够直接给人带来生命，律法也不能够直接给人带来生命。拯救我们的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上帝使用讲律法，上帝也使用什么传福音。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什么知道，但是最终拯救我们的是上帝本身。而上帝拯救我们赐给我们生命之后，我们怎么活得好呢？所以圣经讲耶稣来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得更丰盛的生命，你开车的时候不遵守交通规则，婚姻不遵守婚姻规则，在教会中也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权威可循，那这样的人哪怕有了生命，他活得危险不危险啊？非常危险，随时会死人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所以我们遵行律法不是让我们得救啊，我们遵行律法是已经得救的人，是给上帝赐给我们好处，上帝保全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摩西在这儿有个历史性的回顾，日后啊，将来的日子，你们要知道过去做过法老的什么奴仆，但是摩西所特别强调今日，今日。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要有一种明确的自觉的历史感，我们从历史走来，立足现实，但是我们要走向什么未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没有遵行律法没有责任感的人，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什么未来。你只要权利，只要满足，只要享受，不遵守任何规矩，也不想尽任何什么责任，只想要福利，只想要长寿，这样的人是最终既没有福利也没有什么长寿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敬畏上帝啊，这是啊律法的精义啊，信靠基督这是福音的应许啊，爱主爱人什么当有的动机，守约守法是当有的行动。所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啊，律法和福音是合一的，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爱心和行动是什么是合一的啊。汤普森在注释生命记的时候就特别讲说，诫命不是负担，而是爱主爱民的主宰恩赐的赏赐，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什么指标，耶和华借此保全他们的什么性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传道书所罗门最智慧的君王，他就说总意就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甚至启示录啊讲到什么是圣徒啊，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著名的清教徒牧师神学家巴克斯他就讲，我们在所有的事工中都必须心存什么敬畏，在圣洁的事上没有敬畏的心，这是假冒伪善的什么标志，只想让别人看见，但是心里对上帝没有敬畏。一个仿佛看着上帝之面传道的人所引起的影响，要比一个虽有口才和热忱但却无敬畏之心的传道人更深广。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做传道人还是作为基督徒，关键不是我们的口才，关键不是我们外在的行为，我们内在有没有真正敬畏上帝的什么心，这是我们心中的圣火，这是我们心中的祭坛。如果我们心中的祭坛始终燃烧着来自上帝的圣洁的烈火，那我们的生命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社会中就会有见证，就会有影响。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知道，不管是在美国在中国，高科技，那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啊，都会被人监视啊，都会随时被录像啊。今天我们怎么办呢？柯克啊，这是美国的一个啊保守主义之父，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想美国社会，我们首先需要以某种方式把对上帝的恐惧请回社会， The fear of the Lord 啊。如果美国社会不再惧怕上帝了，你看到啊，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虽然这个大法官原来也是德高望重，大家都提名他，但是一提名到大法官，反对他的都站在那里排队，哇，他强奸我，他强奸我，他强奸我，为什么原来你不告他，现在你告他，为什么 所以后来就完全都消失了。这些从程序上讲，实际内容我们不讲，从程序上讲都是做什么假见证的。到达这样的规模，还有这么多的人公开的在全世界全国人民面前，连大法官他都要控告，而且控告的时候不是说正常的控告，而是到了提名，不是说提名不能够控告啊，但是你继续控告啊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我们在敬畏上帝方面，哪怕我们在最高大法官的啊这个就任选举方面，我们真的是缺乏对上帝的敬畏。小小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是教会，还是美国社会的生活，如果没有了对上帝的敬畏，那我们只能够使用胡萝卜加大吧。胡萝卜呢，就是用经济政策、福利政策来收买票场。大棒呢，就是要用强迫的手段封你的口，让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但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方法，用爱心去感化，用真理去什么教育，用爱心去感化，用真理去教育。第三个方面啊，基督徒教育的第三大要素，我们要有一个感恩于我们的生活。所以申命记六章二十五节最后讲，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义与遵行上帝的一切诫命是直接什么有关的。好，弟兄姊妹，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就讲到，说世人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想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什么同行。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甚至讲，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什么进天国。所以我们的义啊，我们的社会中的见证，家庭、教会、工作，我们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应当靠着主的恩典向明光什么照耀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看到啊劝勉部分，我就给大家讲到三个 R 啊，一个是 relationship 啊，第二个是 responsibility 啊，第三个是 righteousness。 当我们讲到得拯救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人，那么上帝成为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啊，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兄长，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弟兄什么姊妹。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这不是说我们死后升天堂啊，不是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我们才得永生，是指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因信什么诚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恢复了，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什么恢复 relationship 啊。第二个方面，受教育。说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那上帝就让他们升天堂啊，其实是真是害人了。但是上帝不光是啊拯救他们出埃及，让他们在旷野领受律法，这个圣约律法就是将来他们建立家庭、建立教会、建立国家的什么蓝图和指南。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律法向我们指明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我们应当尽我们的本分。结果子，我们要进迦南，在基督里荣主一人 righteousness。 什么叫 righteousness？ 什么叫义呢？把别人当得的归给上帝，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得其所，把上帝当得的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什么别人，把他人当得的 honor thy parents， 把别人当得的荣耀和尊重也要归给谁啊？别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确实成为一个啊新造的人，但是我们真正活出这个新造的人的荣美，真正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需要接受圣言的教育，我们需要啊，就像这个 Wise， 我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这是一个十八世纪的古典名著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Ancient Hebrew， 啊，古以色列人律法详解，啊，在这本书中 ，Wise 就讲，说真正的幸福在于，使我们的人性能够得到完全，但是 the disciplines of law， 律法的教训，律法的规范，是我们人得到幸福的必要的什么条件。说弟兄姊妹，唯愿我们不仅是得拯救出埃及，唯愿上帝要赐给我们受教的心，什么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中得到啊训练啊，更愿我们结悔改的什么果子。 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的圣言再次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审查和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真正得救，有没有真正爱主爱人的心，有没有愿意不管是家庭教会国家，我们不光是享受权利，不光是享受福利，不光是享受自由和保障，更是愿意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主啊，就像使徒约翰所警戒的，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子的就要砍下来。主啊，求你再次借着你的圣言告诫我们，使我们有深度的悔改，深度的更新，也使我们有深度的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